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进行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大国一致同意叙利亚一周后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敌对行动，这些国家就叙利亚的战争局势举行会谈。克里星期五早上在慕尼黑对记者说，停止敌对行动将不适用于包括伊斯兰国和叙利亚亚努斯阵线等在内的恐怖组织。他说，17国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已经同意由美国和俄国共同主持的一个工作小组，共同努力确定长期减少暴力的方式。这位美国顶级外交官又谨慎补充说，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的会议取得了纸面上的承诺，但真正的考验将是所有各方是否履行承诺。该支持小组还同意加快和扩大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主要的动乱地区开始，然后扩大到给整个叙利亚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星期四晚上，两名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又举行了一场辩论会，他们的竞选之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年多来，希拉里·克林顿被视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首选，并被认为几乎肯定会获得党内提名，但他在爱奥华州党团选举中仅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击败桑德斯，随后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惨败。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在年轻选民中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已经不能被看作是所谓的边缘参选人。但如何在漫长的竞选过程中保持势头，是桑德斯所面临的挑战。星期四，美国国会的黑人议员党团表示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韩国警告朝鲜说，平壤冻结开城工业园区内韩国公司及个人的资产是非法行为。韩国统一部部长星期五说，朝鲜星期四做出驱逐韩国公民的决定令人非常遗憾，并表示平壤要对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星期四，朝鲜命令所有韩国人撤离开城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北方一侧10公里。平壤说，撤离的韩国人只能携带个人用品，并且下令将留在园区内的资产全部冻结。平壤表示，采取驱逐行动是对首尔一天前决定停止园区运作做出的反应。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说，韩国的行动等同于宣战。巴西宣布与一所美国大学达成的协议，在12个月内研究出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巴西卫生部长卡斯特罗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巴西政府将在未来5年内为德克萨斯大学和巴西的南美 G 伊万德研究所的合作投资19亿美元。卡斯特罗说，卫生部也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达成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并期待与药学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合作。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弗里登上个星期四在有关寨卡病毒的一个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开发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迫在眉睫。弗里登和其他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在国会委员上作证时说，预防寨卡的大部分努力必须集中在蚊虫控制上。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三》在中国大受欢迎，证实了好莱坞进军中国市场策略的价值所在。依照这一策略，好莱坞影片注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以增加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功夫熊猫三在中国的首映日票房超过1600万美元，两周过后票房已经超过了1亿100万美元。春节这一天，中国观众蜂拥进入影院，当日售出电影票1亿多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美国之音的各个节目。
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 Ryan 的健身成果。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讨论电话礼仪。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学学怎么说，把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还要教大家怎么说摇摇欲坠。
损害控制啊、ah, For me, you can bribe me with frozen yogurt to forgive just about anything.
对对对，我们都有过经验啦。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eeter。 Teeter is spelled T-E-E-T-E-R Teeter。
Teeter 意思是摇摇欲坠，摇摆不定。尽管欧盟决定出资救市，
Spain's banking system is still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disaster.
西班牙银行系统还是徘徊在灾难的边缘。
Japanese media said the Japanese IT part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goods sectors are teetering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日本媒体说，日本的 IT 业的零件、材料和成品领域都已经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英国曼彻斯特，
A police officer pulled the driver from a burning car as it teetered on the edge of a motorway bridge.
一名警察从起火的汽车中拽出了一名司机，当时那辆车已经在高架桥边上摇摇欲坠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eeter, teeter, teeter.
This episode really brings back nightmares for me.
Why? What happened?
Okay, so, over the weekend I went home to visit my parents.And my dad and I decided that we needed some exercise. So, we started to play touch football in our house. Before we knew it, my mom's favorite vase was teetering right on the edge of the coffee table. Then, crash! 完蛋了。
Oh, you must have had to do some serious damage control.
I tried, but more on that later. 咱们先一块来听听怎么用 damage control.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周末我们家庭聚会，表哥喝多了，说了一些对姑姑不敬的话，不久之后就传到了我姑姑的耳朵里。几乎就在同时，表哥也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赶紧去向姑姑赔罪，还特别送了鲜花。他这一系列及时补救的做法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age control. Damage is spelled D-A-M-A-G-E and control C-O-N-T-R-O-L. Damage control. Damage control.
我们都知道 damage 这个词本身是破坏、损坏的意思，而 control 控制连在一起 damage control 损害控制，意思就是采取措施将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就像上面的例子里，
My cousin told my aunt that he was sorry and sent her flowers. It's damage control.
我表哥又道歉又送花，试图把损害降到最低。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叫 Drake 的人怎么搞砸了他的晋升。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这段话说大家对于德雷克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会主席很怀疑。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次集会发言时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话。起初他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之后呢，他试图用玩笑来掩盖这次错误。 最后实在没办法再公开道歉。结果他试图控制损害程度的努力并不成功，没有得到升职。
有专家建议，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说错了什么话，就应该马上补救，一分钟都不能等。越早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负起责任，挽救局势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刚刚我们谈到，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应该马上进行 damage control， 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 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 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我太太知道她做错了，她不应该指责我女儿足球教练在比赛中决策失误。好在她一点也没耽搁，马上去跟教练解释，说自己这种做法不合适，还邀请她来我们家吃饭。她这么努力，把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教练也就不再生气了。
所以说，越快补救，损害就越小。Damage control 这个短语最初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这个短语只限于用在把一个船只事故的损害降到最低。慢慢的，人们开始把这个短语引申出来使用，到现在 damage control 可以用在任何需要进行补救的场合中。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 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 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Damage control， 意思是损害控制，把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Okay, so after the vase accident, my dad and I started to work on damage control immediately. We cooked dinner.Cleaned the house and got my mom a new vase with some beautiful flowers.
Wow, 你妈值了，不用做饭收拾屋子，还有新花瓶哎，划得来。
Actually, that vase was a wedding present from my grandfather, so she was really pissed off and didn't speak to us for the whole day.
我真想看你胆战心惊的样儿。
Hey, come on. Thank God my mom finally forgave us. It also taught us a lesson. Do not do any athletics in the house.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家跟我爸进行功夫大赛呢。不过既然咱们说到了 athletics， 今天 Ryan 要来跟 Alice 展示他的健身成果，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yan is meeting for coffee with his friend Alice, who he hasn't seen for a few months.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a lot during that time and has gotten in really fantastic shape.
Ryan 原来的身材可不怎么样，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让 Alice 大吃一惊呢？
Oh my gosh, Ryan, is that you? I hardly recognized you. Wow, you look so different.Have you been working out?
Yeah,
I've been working out pretty hardcore lately. I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to work out with my personal trainer, Hans.
Yeah, I can tell. I mean, your shirt barely fits you anymore because your muscles are so big.
Yeah, I've been spending all my money on my personal trainer and gym fees, so I didn't have any money left over to buy new clothes.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Right. Girls love guys who spend more time in front of the mirror than they do.
Wow, 看来 Ryan 是真下功夫锻炼了。他一直在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现在他变成肌肉男了。Alice 都快认不出他了呢。
Right, and not only that, he has gotten so big that his clothes don't fit him anymore. But why does he say he doesn't get new clothes?
因为他把所有钱都花在健身房的会员费，还有雇用 personal trainer, 私人的健身教练上了。这的确是有点 go overboard, 过分了。
So you agree that women don't like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at the gym.
去健身房锻炼是可以，不过啊 ,Ryan 说他现在经常花几个小时照镜子欣赏自己的肌肉，这可就让人受不了了呢。
Well, I'm interested to hear more about what you've been doing lately. But first I want to get a latte. What kind of coffee do you want?
No coffee for me. That's way too many calories. And I have to stay on my fitness regimen. I'll just have a glass of water.
We're meeting at a coffee shop and you don't want any coffee? Well, okay. 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eat? Maybe a sandwich or something?
No thanks. There are way too many carbohydrates in the bread.I'm just going to have this protein drink that I brought with me.
看来啊 ,Ryan 在严格执行 fitness regimen, 养生瘦身法。Alice 请他喝咖啡，可是他嫌咖啡的 calories, 卡路里太多。
That's right. It's one thing to maintain a healthy diet, but that sounds a little crazy.
就是啊，他还说啊，三明治他也不吃，因为面包里有太多的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
That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 healthy diet to me.
那可不 ,Ryan 现在啊好像只喝 protein drinks, 蛋白质饮料。这好像有点过头了吧。
You know, Ryan, I totally support you getting in shape and I'm really impressed t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stay so motivated. But I think exercise is best done in moderation.
Oh yeah, I totally agree. For example, I usually do at least 2 workouts at the gym per day.But on Christmas, I only did 1 because it was a holiday.
Well,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If women really love your new physique, how will you have time to date when you have to spend all your time at the gym working out?
Don't worry. Once I find a girlfriend, I'll stop working out and get really fat.
Well, Ryan, I am very jealous of whatever a lucky lady finds you.
啊，原来 Ryan 健身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女孩子啊。他还说一旦找到女朋友就立刻停止锻炼让自己变成大胖子根本不想保持现在全新的 physique, 体型。哎 ,Professor Bowman, 这不会所有男人都在打这种如意算盘吧
?Well, if you have to choose between a really vain guy or a lazy guy, who would you pick?
是要 vain guy, 虚荣的男人还是 lazy guy, 懒惰的男人哦我想我还是养只狗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而且只喝 protein shakes, 蛋白质饮料。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女孩子啊。
I think a lot of guys just go to the gym to show off their muscles.
不过啊，如果能一边健身一边欣赏帅哥也不错。
你又做梦了。Showing off is annoying, but there are worse things. Yesterday, I was at the gym and there was this guy who was on the phone, chatting away like there was no one else around.
so annoying.
I know. People today don't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 the way they used to. Yesterday,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a friend, and she was constantly checking her phone. 简直就像患了电话迷恋症。
That's a modern-day diseas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a brand new idea,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哦，在飞机上也能打电话，这听着还不错，咱们赶快去一探究竟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Hey, George, take a look at this article. It says several major airlines are considering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Oh, no, really? That's one of the worst ideas I've ever heard.
Oh, why do you feel that way?
Well, I fly for business quite frequently, and a plane is now one of the last places where I don't have to hear people chatting on cell phones. I really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But it would be so convenient if we were able to make calls during long flights. Just think of how much work we could get done.
Sue 告诉 George, 现在好几家航空公司都考虑允许乘客在飞行途中使用手机。George 觉得这个主意简直糟糕透了,因为飞机是公共场所里所剩无几不用听别人打电话的地方之一。
I really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George 说自己很享受这种宁静。但是 Sue 觉得如果能在飞机上打手机就方便多了，好多事儿都能在飞机上处理完。
I think perhaps people are taking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I get calls from people on my cell phone and they say things like, Where were you? I've been trying to reach you all afternoon. Well, I was on the golf course and I turned off my cell phone. Is that a crime?
I see what you mean.We are so connected these days that there's hardly any time for peace and quiet. I'll tell you a secret that's a little embarrassing. I leave my cell phone on all night long, just in case a call comes in.
George 觉得有些人
take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To take something too far.
意思是一件事做得过头了。
Multitasking is spelled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意思是同时做好几件工作。George 说有时候去打高尔夫球把手机关掉。
Turn off the cell phone.
就会有人因为找不到他而质问他到哪里去了。George 跟 Sue 这种手机24小时开机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 that.They say, what if there is an emergency?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sometimes we need to turn off our cell phones and tune out all the noise.
I can see your point. I get really frustrated by business people who seem to never put down their cell phones. I have to listen to their long, boring conversations, and there's really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George 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别人有急事就把手机随时开机。Sue 对 George 的看法表示赞同，说
I see your point. Point.
在这里是观点的意思。有时候别人打电话交谈内容很无聊，可是
There's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我又没办法把这种噪音屏蔽掉。
To 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不去管它，听而不闻。George 也觉得，其实很多跟工作有关的电话都可以等回办公室再打。
Well, I'm torn. At first, I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if I could talk with my friends during a long, boring flight. But putting myself in other passengers' shoes...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sounds terrifying.
Oh, you see, under my influence, you finally learned how to 换位思考. I'm so proud of you, baby. Okay, all right, kidding.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is such a bad idea. I really don't want to hear all the details of someone's breakup or the latest details about your gross health problems.
那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和 George 怎么说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That's true. We might actually be making more work for ourselves by this constant need to stay in touch.
If they allow cell phones on airplanes, we're going to have to hear even more 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I heard that some trains have what are called quiet cars now. People in the quiet cars aren't allowed to talk on cell phones. I think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I wish there were more quiet places. I'd pay more to eat at a restaurant that banned cell phones.
Sue 表示无时无刻
stay in touch
都在保持联系，无疑会让自己的工作量增加。George 也担心，如果允许大家在飞机上打电话，就又得听别人没完没了的聊大天了。他说，现在火车上有不让接听电话的
quiet cars
安静车厢。他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公共场合。如果哪家餐厅禁止顾客接听手机的话，提高价格他都没意见。
We really don't get a lot of quiet time these days. My brother recently went to a meditation center where he didn't speak for 3 days. He said after 3 days, he finally noticed how much noise there is everywhere.
I think being connected to the world 24 hours a day, 365 days a year isn't healthy. We sometimes need to be alone in order to think.
And you can't think if it's noisy.
Many famous people discovered important things when they were just sitting silently by themselves. You know the story about Isaac Newton, right?
Sue 说，现在生活实在嘈杂。他哥哥最近到一个
meditation center
静思冥想中心去，三天没说一句话。三天过后，才突然间意识到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嘈杂。George 也觉得，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
stay connected.
跟别人保持联络实在是不利于健康。他还举例说，许多名人的重要发现都是在冥思苦想时发生的，比如
Isaac Newton
牛顿。
Yep, he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while sitting in a field and watching an apple fall from a tree.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had time to think about gravity if he was talking on his cell phone. Well, anyway, I really hope they don't allow cell phones on planes.We need a few last places without cell phones.
All right, I can accept that. And besides, many airlines now allow you to use your laptop during the flight. If you really need to communicate, you can send an email.
Sue 说，没错，如果牛顿当时正忙着讲手机的话，他就不会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to come up with.
意思是想到发现
the theory of gravity.
意思是万有引力的理论。Sue 最后说，其实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允许乘客使用
laptop
手提电脑了，所以如果在飞行期间需要跟别人联系，发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And that's why I love to meditate. The world today is so busy and noisy. It's hard for people to sit down quietly and listen to their heart.
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你一起去，现在工作这么忙，我连做梦都梦到我们在开会，太可怕了。
There you go, you are totally welcome to come with me.
那一言为定。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See you next week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大国一致同意叙利亚一周后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敌对行动，这些国家就叙利亚的战争局势举行会谈。克里星期五早上在慕尼黑对记者说，停止敌对行动将不适用于包括伊斯兰国和叙利亚亚努斯阵线等在内的恐怖组织。他说，17国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已同意由美国和俄国共同主持的一个工作小组，共同努力确定长期减少暴力的方式。这位美国顶级外交官又谨慎补充说，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的会议取得了纸面上的承诺，但真正的考验将是所有各方是否履行承诺。该支持小组还同意快速加大扩大人道主义的援助，从主要的动乱地区开始，然后扩大到给整个叙利亚增加人道主义援助。星期四晚上，两名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又举行了一场辩论会，他们的竞选之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年多来，希拉里·克林顿被视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首选，并被认为几乎肯定会获得党内提名，但他在爱奥华州党团选举中仅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击败桑德斯，随后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惨败。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在年轻选民中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已经不能被看作是所谓的边缘参选人。但如何在漫长的竞选过程中保持势头，是桑德斯所面临的挑战。星期四，美国国会的黑人议员党团表示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韩国警告朝鲜说，平壤冻结开城工业园区内韩国公司及个人的资产是非法行为。韩国统一部部长星期五说，朝鲜星期四做出驱逐韩国公民的决定令人非常遗憾，并表示平壤要对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星期四，朝鲜命令所有韩国人撤离开城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北方一侧10公里。平壤说，撤离的韩国人只能携带个人用品，并下令将留在园区内的资产全部冻结。平壤表示，采取驱逐行动是对首尔一天前决定停止园区运作做出的反应。朝鲜的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说，韩国的行为等同于宣战。巴西宣布与一所美国大学达成的协议，在12个月内研究出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巴西卫生部长卡斯特罗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巴西政府将在未来5年内为德克萨斯大学和巴西的南美锥虫伊万德罗研究所的合作投资19亿美元。卡斯特罗说，卫生部也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达成疫苗合作伙伴协议，并期待与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合作。弗里登，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上个星期四在有关寨卡病毒的一个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开发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迫在眉睫。他说，我们每天都越来越了解这是一个新现象，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以期待可能又多又快的了解并分享这些信息，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好莱坞影片《功夫熊猫3》在中国大受欢迎，证实了好莱坞进军中国市场策略的价值所在。依照这个策略，好莱坞影片注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以增加在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功夫熊猫3》在中国的首映日票房超过1600万美元，两周过后票房已经超过1亿100万美元。春节这一天，中国观众蜂拥进入电影院，当日售出电影票1亿多张。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预计将在一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中国去年的电影总票房是66亿8000万美元，比上一年增加48.7%。各位听众， 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中文广播。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2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星期二，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选中，共和党籍的川普在党内获胜。虽然这一结果与选前最新的民调结果相符，但是美国舆论还是大呼非主流的局外人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其实就连川普本人也声称自己不是政客，而且以敢于直言不讳、不理会所谓的政治正确而著称。川普获胜后表示要在未来各州取得更多的胜利，不过赢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套用一句中文俗语，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共和党内竞争者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得票率仅次于川普的是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而在爱奥华党团选举时，川普却是败给了德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共和党内各位其他的候选人都将在未来的几个月重整旗鼓、调整策略，最终鹿死谁手恐怕定论尚早。另外，共和党内以杰布·布什为代表的所谓建制派的竞争者是否会彻底出局？因此川普在未来几个月将面临来自党内竞争者们的严峻的挑战，其入主白宫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巨。那么川普的优势和劣势各有哪些？川普将面临哪些重大的挑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目前呢在外地采访，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采访美国总统选举。那么我们是邀请小夏通过视频参加节目，欢迎两位。好，第一个问题啊，就先请小夏来谈一谈啊，就是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呢是结束了，那么它的这个结果对于整个美国总统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应该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爱荷华、新罕布什尔两个州啊，它是一个造势，它的其实所得到的党代会所谓那个代表党代会代表的人数啊，总共来说不到2%，但是呢，这个一开始这个势头往下怎么走，因为往下投的州就非常多了，很快就会有超级星期二，非常多的州在投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谁能够掌握一个势头呢？谁能够这乘胜进军？现在呢，川普显然是在共和党里头有一个乘胜进军这个胜利的这个姿态，因为他拿到了这个新罕布什尔的提名之后呢，对他的那个胜利之后呢，他在南卡下一个竞选的州南卡罗来纳州，看来他的比分也比较高，所以他胜利的可能性也很大。
连朝，你的观察？
我觉得小夏讲的是有道理，就是这个势头，它体现了一个风向标，体现一个脉搏，就是这个到底选民对这个两党的政治态度是什么样，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标志。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从历史上的情况来看啊，那一般来讲，你要是同时赢得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的话呢，那你在全国总统提名上的这个可能性就是非常之大，
那个势头就是更好了，就是
几乎是历史上这个事实啊，就是这样，就是几乎是100%的这个有把握。但是呢，现在两个领先的都没有在两周同时获得这个提名，就是赢胜出。那么就说呢，未来呢可能还有很大的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两个州啊都不是胜者全拿的州，它是按照比例来分配的。那么 总共在共和党里头，你知道，这两个州一共差不多53个代表的这个票数，
嗯，
川普拿的只有17票，那这个克鲁兹的是11票，然后呢，这个卢比奥是10票，
嗯，
布什还有 Kasich 就是5票、嗯、4票这样。
卡里奇，嗯，
对，总的来说呢，他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分散，
嗯，
还不能够完全就是说体现，
嗯，
一个就是说川普就是胜出的这个可能性，就是100%的这个胜出。
这，嗯，说到这个共和党这个候选人的这个支持率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嗯，啊，我们上一次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这个话题，嗯，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在这个初选当中啊，他的这个支持得票率啊都是非常分散，都没有特别的高的。那么在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是在这个爱奥华的党团选举当中他是输了，但是他又赢了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那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啊，就是这个因为党团的这个会议啊和这个初选和这个普选那种同时投票的这个，就是选民直接投票的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
嗯，
因为在这个党团会议上面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的这个情绪化的意识形态特别强，在这个选民的这种直接投票的这种初选里头呢，那么可能更加体现这个民众的这种心态。那首先我想最主要的看这个选后的这个选民民调的话呢，几乎是90%以上的这个选民对这个非常的愤怒，对现实不满，对目前的这个状况不满，我觉得这个是他获胜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
嗯，我想听听小夏怎么看。
我想加一句这里的，我也去了爱荷华这两个地方，对比他们的竞选方式，爱荷华川普输的是很有就是地方原因的，因为他在那里，我们去他竞选总部，去他地方，我们就找不到他在那里有非常大的这个竞选队伍，因为每一个人竞选是要拉一个队伍出去拉票，出去敲门，出去挨个跟人谈。川普的地方呢，川普的活动竟然看不到有这种就拉票的迹象，所以川普是凭靠他在爱荷华是凭靠他的影响力拿到这个票的，大家不满意，那么想投他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的票，主要是这样。但是呢，到了新罕布什尔州就不一样，我们到川普的总部去，在地方上都看到不少是替川普拿票来拉票的人。我们看到还有竞选团队他的志愿者，我们竟然发现有从加拿大专门过来替他拉票的一些志愿者，这也是看来他鼓起人们很大的热情。
嗯，小夏，在你看来，那个川普他的优势和劣势都是什么？
川普的优势也是非常简单，他口无遮拦，他把很多美国人心中想说但不敢说的话给说了出来，而且他自己就是说，他声称了自己有钱，他不被华盛顿和这个纽约的大商业界买了，他有钱。那么有钱过去是个劣势，今年突然变成个优势了，这是很有趣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但他的劣势在于哪呢？他的劣势在于党内支持率太低。现在你要把党内其他几个就是人们认为是传统候选人的票加在一块儿吧，是超过他的。你看像这个新罕布什尔，卡西奇拿到16%，克鲁兹拿到11%，这个布什拿到13%，个加起来是要超过这个川普的。另外还有这个克里斯蒂达的8%和这个。菲奥利纳达拿3%等等，如果把它加起来呢？如果把这个传统候选人的分裂，如果他们总统一起来，在放谁的？哦，到刚说卢比奥了，都是就是这放。那么传统候选人是会赢的。现在问题就是传统候选人绝不肯放弃，每一个人都说要放弃，你放弃，我不放弃。尤其是布什在新罕布什尔打了一个排名4。那么成绩显然非常非常不好，在爱荷华打得也非常不好，可是他在新罕布什尔花钱花了1600万，像比他排名早一名的克鲁兹排3的才花了30多万，所以这个数字差是非常大的，布什募了很多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也不会愿意退选。那么 如果是卢比奥有钱，这个克鲁兹有钱，大家都不肯退选的话呢，他们照样还要把这个建制派的票给分走。
嗯，您查怎么看？
我觉得小夏讲的是对的，就是说川普在新州啊拿到的总票数是35%，那就是说有65%的共和党人没有投他的票。
嗯，
可能未来即使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没有当选，他也不会投川普的票。那就是说，如果是说建制派能够集中资源推动推举一个人来与这个川普抗衡的话呢，那胜出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在目前看不到这种迹象，那我觉得还需要一段，这个三月之后，这个可能选情会比较明朗。明朗之后的话呢，这个建制派的候选人或者是可能会跟川普的这个抗衡呢会加强。但我觉得川普在新汉普斯尔州的话，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新汉普斯尔州所有的新英格兰地区啊，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独立，比较这个自由派。那在南方的话，这个是非常保守，是非常这个宗教很那个情绪非常的这个强的，所谓的圣经带，这些地方并不是川普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他要继续维持这个势头，需要相当大的这个努力。
在你看来，联朝川普最大的劣势是什么？
最大的劣势，刚才小亚谈的就是他不能说服这个党内的这个所谓的有理性的这些个选民啊，受过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来支持他，因为他的很多的口号都是非理性的，但是这些非理性的口号呢，恰恰适应了党内这个基层比较这个受教育比较少的这个蓝领的这个阶层的这些个口味，所以呢，他的势头一直持续不减，一直在党内领先，是因为他们在背后推动的。
嗯，这个非常有趣。刚才小夏提到这个川普啊，就是还有居然就是有人啊从加拿大专门过来啊给他支持他，给他造势。当然作为加拿大人，可能他们的支持啊不一定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了。那么我们现场有一位是中国的观众啊，河北的李先生啊，也希望发表一下对川普的一些观点。河北李先生，你在线上吗？你对美国这个总统候选人川普怎么看？李先生还在线上吗？好，不在线上了。那我们接着谈到，就是这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啊，这下一个问题我想请小夏来谈一谈。新罕布什尔州这一次川普是获胜了。那么上一次在爱奥华的时候呢，这个他是和这个克鲁兹来进行这个对决。那么这一次呢，是出来了另外一个人物，可以说是异军突起的一个人物，是俄州的州长。那么中文呢，一般呢是把它翻成卡西奇。那么在你看来，这个卡西奇啊，就是俄亥俄州的这个州长，他是有什么样的优势？他为什么能够在新罕布什尔州击败了克鲁兹，而异军突起？
卡西奇在过去8个月基本住在新罕布什尔州，我到俄亥俄州去采访他州里的人，那些人说他都不在。那么他这个人是很有经验，从26岁投进这个政治投进选举开始，他26岁当选州的参议员嘛，之后31岁就进入了美国国会，在国会18年之后呢，他又做过私营企业，他做过那个尼曼兄弟的投资人，投资的主管，他也做过福克斯新闻电视的这个主持，所以他经历很丰富。那么他2010年竞选俄亥俄州长成功之后呢，非常有效的一年之内把这个有20亿美元亏损的州啊，这个拧成这个有2亿美元盈余的州，这是他很大的政绩，所以他的俄亥俄的支持率很高。
嗯，
他基本上是他在俄亥俄可以这么说吧，这是俄亥俄是个摇摆州，民主党、共和党这。每次选举都难说是谁赢啊，他能够拿到70%的支持率，可见他是很能干的。那么他这次蹲了8个月在那，我去了他的那个会啊，那个竞选会，他最后一场竞选会说，他说我这是第18次做市政会议了，那么也就从头到尾这个整个州他刷了一遍，每一个社区都去跟每个人谈话握手，尽量争取这个。所以卡西奇，你要是问到他在就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普通的人 普通的人印象中，你去问那些人，他们大概都见过他，而且都对他印象不错。我看他竞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大概是这是所有参选人中最好的一个，英文叫 retail politician， 就是说这个零售政治很知道怎么做的人。他的问题就是他去在电视上啊什么在各方面出来，他缺乏一种领袖气质，这有时候让人觉得他不够格。
嗯，您呢对这个卡西奇可能了解他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你也有什么补充吗？
我因为我跟他一起在这个在国会啊工作过，我知道他，我对他很了解。
嗯，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领袖性人物。然后呢，他对这个政策呀，尤其是这个国家的财政政策非常的熟悉。他又比较温和，他在很多这个社会议题上面是比较温和的，所以他的这些个政策呀，他的这些个竞选呢，能够得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很多的这个比较理性的、这个比较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这个选民的支持，这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获胜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呢，他在南方是不是继续能够维持这个势头，我觉得恐怕是比较困难。因为他首先的一个，他的资金比较少，然后呢，他的这个竞选班子还没有健全，所以他还不可能，因为现在基本上是从结束了一个地区性的竞选推到全国的一个这个普遍性竞选，这需要很多这个组织能力、资金的这个后援，还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东西。他现在还没有能够形成这个局势，所以他很难保持这个领先的势头。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星期二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选中，民主党籍的竞争者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以重大的优势击败了一直名列前茅的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的得票率是60%，而克林顿的得票率呢只是有38%。那么桑德斯在获胜以后说，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属于全体人民，不仅仅属于一小撮有钱有势的竞选捐助人和他们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其矛头呢是直指希拉里·克林顿。而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其齐全的从政履历和获得华尔街的支持，成为民主党内所谓建制派的代表人物。那么桑德斯为什么能够取得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的胜利？他的选票来自哪些选民？为什么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不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能否保持住胜利的势头，最终赢得民主党的提名，成为民主党的首功人？我们继续与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和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讨论这些话题。好，我们第一个问题还是请小夏来谈一谈，为什么桑德斯这次在新罕布什尔州能够赢得初选？他和希拉里·克林顿相比，那他的优势是什么？
特别明显的一个优势，他是非常真诚，而且具有动员力，这跟希拉里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我到了两场他的动员会上，我发现他的支持者简直是可以说用极端热情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来形容。那么我在他碰到你想他能激动多少人，我在他碰到的支持者中包括就是有高中的毕业不去上大学来帮他竞选的，有从澳大利亚飞过来帮他竞选的，有从其他各个国家就专门跑到这来就专门拉他竞选，有点像奥巴马2006年的势头。非常多的年轻人都在支持桑德斯，你要看看这个数字就很明显了，80%的年轻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支持桑德斯，其中是女性，包括女性在内呢，也70%的人支持桑德斯。当时希拉里·克林顿一直想打女性牌啊，可是最后他只是微弱的赢了45到55岁的女性，还有他大赢了60岁以上的女性。所以就说整个45岁以下心态比较和人年纪很年轻的人都非常热情的帮桑德斯拉票，而他那些主张就包括这个大学免费教育啊，增加最低工资到15%啊等等，都是说在他们心坎上的。另外还值得注意的一个是，我碰到的，我采访了很多工会的会员，工会会员也就是说美国的下层劳动人民是 更加倾向桑德斯的，因为他们觉得桑德斯替他说话，而希拉里是替华尔街说话的，因为希拉里有那个在华尔街大量拿钱的这个记录了。
是，林潮刚才小夏提到，就是桑德斯他得到了年轻人和女性的支持，特别是年轻女性的支持，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希拉里克林顿他得不到年轻人的支持和年轻女性的支持？
这个问题很问得很好，这个我想小夏讲的是对的。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年轻人啊，这个是比较热情很高，希望看到很快的看到变化。那么桑德斯呢，给这些个民主党的基层的这些个年轻人啊，提供了一个非常远景，一个非常光明的远景。他要重新改革这个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个是以前前所未有的。他这种这个话语啊，就把这个希拉里克林顿框死了，这个很难跳出他这个框架。因为希拉里讲的说我执政，我的执政能力怎么怎么样，我过去做了什么，桑德斯讲的是我未来能够把民主党引向什么样的一个方向，这个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结果，也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另外我想讲一点，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桑德斯和希拉里两个人都是创历史的这个人物，因为这个桑德斯是第一个犹太人在获得总统提名的。如果是说他能够在全国提名，他就可能会成为第一个美国犹太总统。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历史性，但是他故意的不去打这个牌，他讲我就是一个波兰来的移民的儿子。然后呢他把注意力啊放在这个政策方面，所以这一点他在竞争，在这个竞选中间呢能够得到很多年轻人的认同，而且他的整个这个基础啊是跨越整个光谱的，不是说仅仅限于这些，整个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妇女也是被他大部分被他那个什么。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小夏其实谈到，就是说他的信任度，人民对他的信任度，他的诚实，他讲的东西是他想要做的东西。那希拉里呢很明显，因为他两个都是长期从政，并不是说一个人是圈外一个是圈内，其实两个人都是长期从政的。但是这个桑德斯很明显的可信度比较高啊，然后呢民众这个选后的这个民调表明呢大家看重的是这一点。
小夏我想请你谈一谈，就是桑德斯啊，他这次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州，这是确实是赢希拉里克林顿赢了很多啊，他的这个得票率是非常的高，他能不能够保持他这样的一个势头，在接下来的其他州的这样的初选当中能够保持这样的势头呢？
现在这个情况就不好说了，因为大家的分析都说到下一个到南卡了，那么到了南卡来了罗达州呢，南卡的民主党中间有三分之一是黑人选票，所以黑人群体非常大。那么这个三分之一的黑人选票呢，原来跟克林顿夫妇关系非常好，而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希拉里本人是芝加哥出生的，她的丈夫是阿肯色出生的南方人，所以能说一口南方口音，也可能他们认为他能够争取到南方黑人的大量的选票。但是呢，桑德斯在竞选之后呢，已经开始动员他的黑人选票。他就是昨天去纽约也是见了一下那个黑人领袖等等。那么原来希拉里认为他的妇女选票根本不成问题，那么现在他认为他的黑人选票根本不成问题，会不会也成问题呢？这个呢还在未知数。桑德斯在那个南卡举行的一些活动吧，已经是比较就吸引人了，我们得看一下过下这两天他在南卡能不能把黑人这个还其他少数族裔的票数拉出来，如果能拉得出来的话呢，他还是获胜有希望的。但桑德斯也很有趣，他昨天公布说他的募捐每一个募捐额大约$34，原来说是$27，但是他手里有一笔钱，他赢了之后大大的当晚说300多万块钱就进去了。所以桑德斯原来啊，希拉里阵营说他赢不了南卡，因为第一他赢不了黑人，第二他没钱。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没钱不成问题了，他能不能赢掉黑人呢？看他的说服力了。
嗯，好的，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全部内容呢也就是这些，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